就讲美国吧，大家对美国比较了解，或者就是两个眼睛就盯到美国，啊，美国怎么样，我们中国怎么样，对吧？就讲美国这个医疗这个方面吧，公立医院它有可以免费看几百种病，有特别的病，没事你可以先花钱，对吧？因为医院它要运作啊，医院拿到你的钱，然后开出来的这些清单。你不是先垫钱了吗？看病的嘛，然后医院拿了这些清单到财政部门去报销，然后财政部门到税务局再调你的档案，你过去的收入、纳的税，你是一个好的公民，有一个优良的记录，或者你在生病之前，你基本上你每年的那个税、那个消费的税，比如说你买的什么食品啊、衣服啊，你这些税都跟你平时交给国家就是收入所得税持平，虽然持平的时候没有退税，对吧？如果你超过了，他就退税。你看，哎，你持平了，你是个优良的公民。一旦你有这个重大疾病的时候，你前面不是先垫了钱了吗？报告下来，你就可以全免了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说，美国它是一个良好的社会。如果你平时你不消费，你光拿了工资，然后再交一个所得税，平时也就吃个饭，一件衣服穿他妈20年，这样子就没有给全民做出贡献。那你未来老的时候，你看病的时候，你报销的这个优惠，可能相对来说就要少之又少。你在重大疾病的时候。比如说，你是一个孤苦老人、孤寡老人，没有子女在身边，不是说子女死掉了啊，子女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州，要工作，要照顾他的孩子，他不能到医院来，服侍你，那医院就会打申请，国家免费给你安排一个护工，这个护工的工资是由国家来出的。为什么叫国家来出呢？因为你平时纳了税了，在那个财政里面账上面，那这个时候国家就要从财政里面，把钱拿出来，养这个护工，实际上就是你以前的钱储蓄在政府那里。国外是这个概念，你所交的钱，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钱存在政府那里，然后哪个有困难，政府就把这个钱花在哪个人头上。有的人他能活100岁，麻病都没有，这个也不叫做说你亏大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叫做防风险机制，这个才是健全的。我们呢，他妈的，什么都要钱，对吧？并且一个商品，它都没有分出税来，只要你消费得多，你就交得多，有没有退税呀？对吧？我们每个商品都有税吧？那国外它就是。每个商品税它分出来的，商品是商品的价格，税是税的价格。然后一到年底一看，哎，你的税已经超过了你个人所得税所缴纳的那个部分，税务局就要向你退税了。如果持平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但是你已经是一个优良的公民，为这个整个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公民，懂不懂啊？美国人为什么在这个官员面前那么牛逼呢？他是人人为国家做贡献的公民啊，他只要那个喝一口水就要交税了。你官员都是我来养的，还懂啊？我喝一瓶水交1毛钱税，喝2瓶水交了2毛钱税。国外就是这样子的，他都有记录的，对吧？国外人他到商店买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发票的，税票，他发票，商品发票他可能会扔掉了。他税票都要保留下来，然后到月底或者到年底，到税务局去怼账抵账去。比如说，我一年我从我个人所得税里面，就是交给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里面，是1万块钱啊，就比如，1万块钱。那我这个今年一年我所消费的那个税单是15000块钱了，那税务局一看。那就要再退给你5000块钱，他懂了。所以说国外是多消费没事的，他最后还有退税的，我们哪有啊？ 你他妈你按一年交1万块钱，个人所得税，然后你一年买的商品那个税是多少？糊涂账你不知道，他重复收税，对吧？在工厂里面交了一笔税，物流上面物流在汽油里面又给扣掉一笔税，然后到批发商商店又交一笔税，再到你消费者手上又是一笔税。这个一件商品大概有十一要他要收十几次税，所以说我们的商品是非常贵的，我们所有的商品，就是大众商品，3层是商品真正的价值，7层全是税给他们拿去了。讲那么多也没用，你只要是做中国人，就是做这个后清政府的，饥民，你永远就当猪狗，趁早走吧。没钱，偷渡，从他妈广西那边，那个萍乡那边偷渡很容易的。福建那边为什么偷渡的人特别多啊？人家是沿海城市，他接受的信息比较多，并且他们以前祖上有很多亲戚在国外，回来都跟他们讲国外怎么好，国外怎么福利，所以说这些人就心动了。没钱的，砸锅卖铁，借个什么30万、40万人民币，交给蛇头就偷渡出去了。这个在福建是很普遍的。台湾是敞开大门，接纳异见分子，免费的。然后你到了台湾落地下来以后，一审核你确实是一个异见分子，然后征求你的意见。列出几个民主国家和台湾，你是愿意留在台湾也可以，你愿意到加拿大、到美国、到英国、到法国都可以，给你办签证。纠结那么多也没用。今天你看到超市里面，你看那个什么金龙鱼大米等等，什么福临门大米，它生产个屁大米啊？它就是个牌子啊！这个里面很多都是走私大米呀、啊。从越南进来过来的走私大米，大约就是到口岸的价格，也就是1块人民币不到。然后到你手上是多少钱啊？大概是5块钱一斤。那么为什么会这么高呢？你一看，哎，这个他妈的不是黑心吗？那不是的，包括国家进口的大米，到口岸也是1块钱不到1斤大米，卖到我们超市就是5块钱一斤大米。这个其中里面都是税呀、啊，几倍的税呀、啊，啊，加在里面的。然后批发商、零售商，赚个小毛头。那你每天吃的这个大米，那个里面有多少税？他给你了吗？你不知道吧？对吧？那国外就不一样了。哎，我买大米，大米就是商品，是1块钱，那税。是1块钱，人家就打出一个税单，你就把这个税单保留好，到年底到税务局去报销去。如果你没超过你交纳的个人所得税，也就不用去了，对吧？他每年是结一次账。如果你超过了，你一年你个人所得税是交了1万，我今年我商品税消费税已经超过1万了，那多出来的税务局就要退给你了。并且还要感谢你，你那个又交了1万块钱税给国家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商品的税交给国家，所以说他人人，对官员就是很牛，对吧？甚至于妈的都能打官员，官员都不敢怎么样的，当然不能袭警，是吧？还有一个讲这个汽车，就是小车，保险，人人都要参加保险的嘛，对吧？几种险。比如说你在那个公路上出了车祸，你车子动不了了，你打电话给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马上就开一辆车过来，这个就给你免费开了，因为你平时都交了保险了。人家不给你算那么细的账的，一直到你这个车子修好交到你手上以后，然后他再把那个车子取走，人家不给你算什么细账的，因为。有的人他没有出车祸，但是他也交了保险，对吧？这个钱等于就是从大家头上来扣，保险公司他不会贴钱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概念，这个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 他就是这样子完善的。我们呢交了保险，你出了车祸了，好，你走不了了，还要找人拖车，拖车钱要交，这在国外都不存在的，都是由保险公司来一手安排好的。你打电话说我车子走不了，我还要工作，保险公司马上就开一辆车来，就免费给你开，一直到你车子提回家，这个钱是一分钱不照你算的，但是你必须每年要把这个保险的这个费用要交清楚，要交得干干净净，还懂了？我们光知道收钱，有没有尽责任啊？没有啊。我讲我同学吧，我一个高中同学，英语他特别好啊，家里人他本来自己还想考大学的，家里人不给他考大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华侨嘛，他们家瑞士有一个华侨，也是广东的，他们是广东人，在南宁，然后他高中毕业以后，他就直接嫁到瑞士去了，就是嫁给他们那个老乡啊，广东的老乡，华人。然后他回来，那90年代回来以后就跟我们怎么讲，他生了三个孩子，那具体数字我记不清啊，就是我就打个比方，就是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国家每个月补贴给他，1000块钱人民币哦，我们只能这样子讲。然后生两个孩子的时候，那就是2000，对吧？然后你还要工作吗？对吧？国外他也不养懒人啊。然后你说我工作，孩子没人带，那国家就安排一个保姆，给他带孩子，因为人家就是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国家未来的纳税人，所以说这个孩子是国家的。为什么在国外家长只有监护权了？有的是甚至于随时可以剥夺你父母的监护权，对吧？你虐待孩子、打骂孩子，马上就剥夺你的监护权，因为这个孩子是国家的，他懂了？那个你要是生了三个孩子了，那比如说是每个月，国家就给你3000块钱，并且还要配个保姆给你，你还要去工作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要带孩子出去玩啊，晒晒太阳啊，到博物馆参观啊，这些费用全是国家的，他懂了？然后你说我跟这个保姆性格合不来，我们有矛盾，你说我想换人，那国家马上随时给你换，有两次一换，你说我不要你国家的，我想请我父母来带孩子，我那个同学他就是请他父母带孩子，父母从南京一直到瑞士去帮他带孩子，国家还要给他父母发一份工资，哎，因为这个孩子是国家的，我天天是等于是给你国家做保姆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国家就要给我发工资，人家就这样子，全家就移民过去了。他就讲的，反正他讲的就是，他生了三个孩子以后，他们两人都不用工作了，但是还是要工作。他说他们俩就是全家就吃孩子这个国家给的补贴，生活就已经非常充裕了。所以说呢，后来我那个同学呢，他也不工作了，他就是打申请嘛，就是他不工作，就是不拿什么工资了嘛，对吧？然后父母也过去带孩子，他呢就吃孩子的这个补贴，然后平时呢做这个黑导游。什么黑导游啊？就是中国人到瑞士去了，他就一对一带他们出去旅游，然后就你看他给小费吧，国外嘛他都有这种规定嘛，就是服务给你服务了你就给小费。他说我一年拿的小费都比我以前上班拿的工资还要高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你说怎么谈呢？咱们孩子是你的，哪是国家的，对吧？是国家的嘛，应该对国家负起责任来啊，对吧？我们哪有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啊，对吧？那个他妈的整个就是他妈一个书本钱，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须的。所以说你看那个贫困山区里面还那个叫义务吗？是吧？连他妈中饭钱都不管，在国外哪有说孩子还要自己带饭？我们还好笑，还要带课桌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一个孩子是不是国家的，就看这个孩子的钱是由谁来掏。所有的孩子，我们都是自己养，生病也是我们掏钱，这哪是国家的？ 等你他妈18岁工作了，纳税了，那你才是国家的。国家一看，哎，你他妈的蹦出来了，18岁了，从他妈生下来到18岁，国家装瞎子没看见。就到东欧就不错了，对吧？东欧现在人家人也少嘛，经过2次大战以后，那个人口特别少，女的多，男的少，男的嘛打仗都打光了，对吧？那可能是通过这么2代人下来，人口慢慢就开始恢复了，但是人家人口还是少，对吧？男人到东欧是最好了，那边妈的大美女多得很，对吧？嘛一个人3、4个站你面前随便你挑哈，当然不可能的啊。所以说到东欧，你不要想什么瑞士这些东西，这很难在那边定居的。你除非在当地能跟别人结婚，对吧？人家本来就是有这种人种歧视的，在欧洲这些国家，东欧嘛相对来说还好一点，他们也穷过的，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。大家的心理素质，都知道那段历史。那人家嘛，人家不是不光是孩子，人家所有人是公民，好吧？什么叫公民啊？就是公共的，都是为国家做贡献的，属于国家的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，啊，懂了？我们呢是他妈的像畜生一样的，圈养的畜生，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还不能嗷嗷叫。嗷嗷叫就带你打一顿，是吧？所以说他妈的这个屌国家，他妈的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啊？这个自古以来这一朝是最差的，宋朝都是村村有养老院的，都是乡绅制度，然后这个村里面把这些老人养起来的，这些制度全部给这个政权打破掉了，一直到民国时候都有的。以前读书叫私塾学校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村，咱们大家这个村共同每家掏一点钱，请一个先生来教书，这个先生的工资就是我们大家养他。所以说，我们为人人家庭都要生孩子的，人人家庭生孩子，然后就免费在这边先生来教，反正先生就拿一份工资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拿一点钱建一个养老院，人人会老的，对吧？那个。过去也要打仗，行军打仗，儿子死了，那老人不能说不管啊，人家都考虑好了。从宋朝以后，一直到明朝，一直到民国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村村都有养老院的。你看我们以前小时候经常听讲，对吧？就是过去有的人家实在是穷，没钱。交给这个村里面，然后供那个先生发工资，啊，可以拎点腊肉去抵啊，拿几担稻子去抵啊，对吧？就是拿三品去抵，是吧？那你如果你一分钱都不掏，你不尽这个义务，那你的孩子未来就不要进这个学堂读书。那有的人他实在掏不出这个钱，很多人就是不读书嘛。过去人不就是很多人。不识字嘛，就是太穷了，他自己都吃不饱都要饿死，他哪有钱再去养那个先生呢？是吧？那只能是怪你啊，人家嘛都是勤劳，能够供孩子读书，你不能供孩子读书，它是一个公平的社会，那你没用，你只能怪你自己。所以说，中国古代的社会，宋朝到明朝到民国时候都是这样子的，村村。都有私塾学校、私塾学堂，对吧？那当然都是条件好的人在那边去读书，对吧？村村都有养老院，都是大家掏的钱。我们今天呢，那你他妈善款、慈善款都给他们贪污了，你不要说什么这个什么养老、这个养老金这些东西啊，他是明目张胆的。哎，官员、公务员不掏钱，今天只是交了一点点，对吧？以前从来不交。都是我们拿钱来养活他们，结果我们老了以后，我们没钱去领。昨天我打出来的那个叫做世界上，幸福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，第一个是丹麦。丹麦我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全家就移民丹麦了。丹麦它是什么样的福利机制呢？就是你工资要交掉。一半给这个社会，就是你每个月拿1万块钱，5000块钱交给这个社会。 然后你全家全是社会包了，并且人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只是一个人工作，女人不太工作的，然后孩子全是国家养，发给孩子的这个福利实际上也就够你这一家子人开支了，但是你工作的收入你要交一半给国家，你看起来好像交给国家一半，但是你每年国家贴到你头上的话，可能都不止你交的这个5000块钱，并且你的商品消费税你还可以再去抵，啊，懂了？然后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补贴在这个整个全民这个赡养计划里面的，所以说他这个国家你想都不要想了，在我们国家怎么可能实现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在什么丹麦啊这些福利国家，他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啊，顶多你就是啊，房子比人家住得好一点，你平时你出去你看不到穷人，也看不到富人。他人人也能买得起豪车啊，懂了，在国外那个车子不是很便宜嘛，所以说这些国家他没有什么贫富差距，所有人拿的收入工资都要一半交给这个社会，然后总有残疾人吧，啊，总有生病的人吧，总有人要生孩子，总有人要老吧，那就是拿这些钱，来抚养这些人，叫做弱势群体吧。还懂吗？然后如果说我是一个懒汉，我不想工作，那对不起，你的没有什么优良记录了，你老的时候可能也就仅仅维持你的生命了，对吧？你想过一个正常人有尊严的生活，门儿都没有。所以说，谁会愿意这样子呢？谁愿意去做懒汉呢？对吧？他都是考虑好的，我今天做懒汉，未来嘛国家都不养我，可能也就给我吃个低保，哎。搞得那个穷兮兮那个样子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，啊，杨改兰，对吧？低保都不给他，人家妈的一年才他妈300块钱、500块钱，总收入啊，一年嘛几百块钱，好像后来，就是连他低保一起加进去是1000多块钱，结果低保不给他了，他又回到他妈的300、500一年的收入，人家不自杀吗？全家嘛自杀，把自己3个孩子先杀死，对吧？你说这个什么社会呀？他这些高福利国家，拿中国话来讲，就叫做劫富济贫，是吧？比如说李嘉诚，你一年赚10亿，那你要拿5亿交给国家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法律规定的。你认为我不干，那你不干，你就不要赚钱，可以吧？你就去挣1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，人家也允许，对吧？那你1万块钱你要交5000，反正全部要交到这个社会里面。所以说，人家财政他每年年年都有结余，他不是说他妈财政那么紧张，没有紧张的，在这些国家，他能玩得转，人家没有什么贪官啊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浪费啊，人家财政预算是精打细算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公务员领的工资也是一半，也要交到这个，交给这个社会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这个公务员和国外的公务员不一样，人家是4年，那个更替制的，所以说人家在制定这些法律的时候，他是站在老百姓角度。我今天哎，我是一个公务员，那4年以后可能，我就离开这个岗位去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了。他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他就要考虑我未来我是老百姓，所以说他就要为老百姓来考虑。我们这个制度就是他妈的啊世袭制啊，老子打江山，儿子孙子一直他妈的坐在这个位置上的，他制定这个法律时候，他只会为自己考虑呀，不会为老百姓考虑的。那这些人因为他，那你不要说这些嘛打江山的了，你就是一个街道主任，他的孩子以后还是嘛街道主任，我告诉你讲，你们懂个屁呀，还懂吗？所以说他们。就没想过他未来会当老百姓。我们制度就是这样子，他只要有一个人当上官了，他没犯什么大错，他世世代代都是当官，要么当个科长，但是都是公务员。所以说他在制定计划的时候，他就没想过他未来是老百姓。国外就不一样了，国外就是4年更替，对吧？这个位置是轮流坐的，没有哪个说是坐一辈子的，对吧？你哪怕就是一个打字员，你今天在这个机关部门工作。 你四年以后你就晃，你就做老百姓去劳动去，然后再弄另外一个人来打字，打字谁不会啊？公务员那种工作他妈的有什么难度啊？啊，妈瞎子都能去当公务员，在国外，在我们国家也是的，瞎子也能当公务员嘛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，他是官本位，他为了他自身，为了他的儿女来考虑制定这些法律政策。国外他是民本位，他人人人都是老百姓，当官只能是当个四年，当公务员只能当个四年，这个叫更替的，他知道了。那美国总统不是要靠选举吗？那地方嘛不可能说啊打字演员也要选举，不是的，就是有的人是不要钱去做义工嘛，在国外，是不是啊？讲来讲去是我们这个制度出了问题了，对吧？不是说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名称出问题，你哪怕你这个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共产主义社会，但是你这个还是官本位啊，对吧？哪怕你说我是一个臭狗屎的国家名称，但是我民本位，我人人都是老百姓，没有人人当官的。没有人人当官，人家当官也就是四年。你说你四年你能占到什么好处啊？你占不到啊！你在制定法律的时候，大家坐下来，制定这个政策法律的时候，他都会考虑啊。哎，我他妈的四年以后我不在这个岗位，我就要到社会上去工作去了，那我肯定要为老百姓考虑啊。我们他妈的只能是为官员考虑。你看，所有的不都是双轨制吗？为什么叫双轨制啊？啊？他们是人有尊严，我们是畜生，这个叫做双轨制。韩国建立民主国家还没有我们改革开放时间长吧，也就20多年，对吧？全国公务车只有4辆，那原来呢就跟我们一样的，对吧？嘛大队书记都有一辆嘛小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人家建立了这个民主政权政府以后也就20多年，公务车全国加起来只有他妈的4辆，而且是不是每天随便用的，都要申请的，对吧？你哪怕就是总统，你上下班你还是要去挤地铁，你下了班了就是你私人的时间了，不是为国家做事了。只有你在上班时间你可以动用这个车，那我们呢，对吧？这还要讲吗？不用讲了吧？你看哪一个乡党委书记没有配一辆车啊？你妈的，我们就不算贪污了，就是这样子浪费。你说我们国家财政能不紧张吗？对吧？财政他妈6成6到7成，全部是公务开销，那哪还有钱给你孩子去读书？哪还有钱给你老人去看病啊？他没有啊，他不能去他妈老印钱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再怎么砍就开源节流，他没有砍到根源上。那我08年时候就讲，08年不是经济危机吗？我说那时候公务员裁掉一半，所有的公务车全部一起减掉，国家保留，我们国家大啊，得保留个什么30到50辆公务车，那国家经济马上就上去了。你他妈天天他妈在我浪费，我们挣的钱都给利息浪费掉了，对吧？他们是人，我们是畜生，他们享受这种待遇，我们就不能享受。这个社会就叫做双轨制，他懂啊？所以说他妈的，你再继续待这个国家40年，还是当猪狗，那未来40年以后，那肯定这个政权是不在了。